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现在是国际标准时间2022年12月3号22点，巴黎时间23点，北京时间12月4号早上6点。首先播送新闻提要。泽连斯基指欧盟批准俄罗斯油价上限每桶60美元力度不够。华尔街日报称，郑州厂动乱促苹果加快制造移出中国。北京再次放松防疫措施，市民抱怨仍需排队做核酸。澳大利亚总理证实6名国会议员4日访台。德国经济部的中国战略文件引发经济界担忧。巴黎维汉香港同声声援白纸革命，悼念乌鲁木齐火灾死难者。美国商务部点名4家太阳能企业规避美国对华苛征进口关税。爱沙尼亚采购6套海马斯火箭系统，加强防备俄罗斯。伊朗新核电站正式动工，将使用浓度为4%的浓缩铀。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安娜，下面要为您播送这次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欧盟27国周六正式批准俄罗斯海运原油价格上限定为每桶60美元。欧盟委员会宣布有关的措施下周一生效，而欧盟将从12月5日起全面禁止俄罗斯石油等产品进口。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为俄罗斯石油价格设定这样的限制并不是一个严肃的决定，乌克兰建议将价格砍半，加速摧毁俄罗斯经济。俄罗斯也表态拒绝接受欧盟近期设置的60美元油价上限。据路透社报道，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周六在一份声明当中指出，欧盟全体成员以及7国集团采取一致的行动，此举将对俄罗斯经济来源构成进一步打击，并降低俄罗斯在乌克兰战场的实力。冯德莱恩表示，此举也有助于稳定国际市场能源价格，使面临高油价的世界各国受益。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周六则是表示说，欧盟7国集团及澳大利亚将俄罗斯石油价格上限定为每桶60美元的决定不是一个严肃的决定，乌克兰建议将价格砍半，加速摧毁俄罗斯的经济。据法新社报道，据乌克兰总统办公室说，泽连斯基周六晚间表示，为俄罗斯石油价格设置这样一个限制并不是一个严肃的决定，这对俄罗斯国家预算来说非常合适。而泽连斯基还表示，俄罗斯故意破坏能源市场稳定，已经给世界各国造成巨大损失，各国不敢对莫斯科进行真正的能源制裁，这是软弱的表现。而泽连斯基还强调，无论如何都必须动用更强力的工具，这只是时间早晚的问题，很可惜西方国家将错过这次机会。他说，逻辑显而易见，如果俄罗斯石油价格上限是60美元，而不是波兰和波罗的海国家讨论的数字，比如30美元，那么俄罗斯每年仍将赚进大约1000亿美元。他说，这笔资金还将用来进一步破坏现在正在试图避免做出重大决定国家的稳定。此前，乌克兰总统府的官员表示，欧盟7大工业国集团以及澳大利亚同意的俄罗斯石油每桶60美元价格上限应降到30美元，以对俄罗斯经济造成更加沉重的打击。乌克兰总统顾问叶尔马克在通信软体上表示，这样能够加速摧毁俄罗斯的经济。与此同时，俄罗斯在周六表态拒绝接受欧盟7大工业国集团以及澳大利亚同意的60美元石油价格上限。克里姆林宫还宣称，总统普京可能亲自访问俄罗斯声称已经吞并的乌克兰东部地区。据法新社报道，克里姆林宫发言人佩斯科夫告诉国内的媒体说，我们不会接受这个价格上限。他表示，全球第二大原油出口国俄罗斯正就西方国家的举动进行分析。每桶60美元的俄油价格上限将于5日生效，而禁运将俄罗斯原油无法透过海运运往欧盟。由于俄罗斯原油占欧盟石油总进口量的2/3，此举可能使俄罗斯损失数十亿欧元的战争资金。克宫还表示，总统普京将适时访问已经吞并的乌克兰东部顿巴斯地区，但是佩斯科夫并没有说明普京出访的具体的时间。 华尔街日报报道说，苹果受红海郑州厂动乱刺激，已经加快将部分生产移出中国的计划，要求供应商更加积极地规划将组装引往印度和越南等国，并且减少对红海等台湾组装厂的依赖。据中央社援引报道指出，促使苹果公司近几周做出相关决定的原因是被称为 iPhone 城的红海郑州厂11月底爆发的工人大规模抗议资金不够以及新冠防疫措施。这座工厂有约30万名员工，而且据市场研究公司的调查，多达 85% 的 iPhone Pro 系列产品是在这里生产。分析师与苹果供应链相关人士指出，过去一年的各种情况已经削弱中国的稳定制造中心地位，日前又发生了郑州厂的事件，使苹果对于将大量业务与单一国家绑定在一起已经不再放心。涉入苹果供应链的人士表示，苹果的应对做法之一是增加合作的组装企业，即使总部是在中国的公司。他们说，两家中国企业立讯精密以文泰科技已经准备接获更多的苹果订单。立讯高层今年稍早在会上指出，有些消费性的电子产品客户担心疫情和限电等问题在中国供应链造成混乱，因而希望立讯在中国以外的地方接下更多的订单。虽然改变不一定会一朝一夕完成，但是转移正在持续进行。追踪苹果供应链的天风国际证券分析师表示，苹果长期的目标是把印度的 iPhone 比重从目前的个位数拉到 40% 到 45%。北京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在周六宣布，即日起市民购买退烧止咳以及抗感染等列为管制的四类药品不再需要登记个人的讯息，此举被视为是防疫放松措施。而周六仍然有不少北京市民抱怨，进入商场和办公场所仍需要阴性证明，导致许多人冒着寒风排队做核酸。北京市的监管局在周六晚表示，这一做法是为了方便百姓购药，满足百姓日常的用药需求，畅通购药渠道而推出。新冠疫情爆发以后三年以来，退烧、止咳以及抗感染、抗咽喉痛四类药品被中国官方列为是管制的药品。居民虽然可以购买，但是必须实名登记，目的在于避免民众感染以后自行买药退烧治疗，隐匿不报。另外，北京市宣布今后搭乘地铁和公交不再需要核酸阴性证明，但是三日仍然有不少的市民抱怨，进入商场以及办公场所仍需要阴性证明，导致许多人只能在不到摄氏十度的低温之下冒着严寒排队做核酸。中央社援引推特上报道白纸革命的知名网友李老师不是你老师在推特发文指出，北京今天的情况是很多核酸点已经撤离，只有地铁公交不要求做核酸，但是进入其他的室内场所仍然需要核酸证明才能够进入，因此民众依然需要到处找核酸点测试。网上的图片可以看到，一名中国网友在社群平台抱怨有点离谱，只有公交地铁不要求做核酸，但是去哪里都要核酸证明，你们该不会以为大家出门就是为了坐公交然后回家吧？办公大楼要，商场超市也要，也撤了大部分的核酸点，导致现在要么排队做核酸，要么全程找核酸点然后排队做核酸。另一名网友语气更加激烈，那就告诉我去哪儿做核酸，小区的马路的核酸点都撤了，附近医院也都撤了，商场却要看核酸才能进，政策能不能统一起来。另据路透社报道说，中国政府近日放宽新冠检测以及防疫措施，美国的副国务卿谢尔曼认为这是当地抗议示威活动产生了作用。巴黎的维汉香港同声声援白纸革命，悼念乌鲁木齐火灾死难者，详细情况请听本台记者杨梅的进一步介绍。
种族屠杀正在进行，快救救维吾尔族人。参与示威游行的数百名维吾尔人、藏人、香港人以及法国人 同前两年一样呼喊着同样的口号，但是使他们感到绝望的是，虽然维吾尔人的遭遇早已为世人所知，多个国家的政府以及议会将北京对维吾尔族人关押在集中营、剥夺他们的信仰以及教育甚至生育权利的行为定性为是种族灭绝，然而尽管如此，新疆维吾尔族人的遭遇却并没有任何改善。最早向欧洲舆论拉响警钟的法国欧洲议会议员格里克兹曼表示，他对此感到十分焦虑，期待欧洲委员会能够尽快批准杯葛强迫劳动产品，将来自中国的带着维吾尔族人鲜血的产品拒之门外。他对欧洲国家的领导人、对德国总理近日对中国的访问，以及法国总统即将出访中国感到羞耻。他说，总统马克龙在维吾尔问题上并没有发表任何公开表示，呼吁马克龙倘若出访北京，必须同北京公开讨论此一话题。此外，格里克斯曼与欧洲维吾尔学院主席迪里诺尔女士都对中国国内正在掀起的白纸革命表示声援，赞赏中国抗议者们的勇气。就在他们在巴黎东部12区的民族广场就维吾尔议题发表演说的同时，在巴黎的西部埃菲尔铁塔脚下，在法国的华人正在高声声援中国国内的白纸革命。
打倒共产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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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倒习近平！
打倒习近平！
打倒共产党！打倒习近平！新闻自由，言论自由。这是聚会民众共同的心声，他们中有来法国已久的八九民运人士，有已经学成毕业留在法国工作的华人，有从香港流亡到法国的年轻人，有来自台湾的华人，也有疫情之前出来不久的内地留学生。一位在法国工作的华人表示，当他听到上海人喊出习近平下台的口号时，他听到了希望，但是希望的曙光出现之后，还必须具体努力来实现它。一位年轻的留学生激动地表示，有人说中国人不适合搞民主，难道中国人就低人一等吗？他说，
在法国我们能搞民主，在乌克兰他们在保卫民主，他们在保卫他们的自由，而在伊朗他们在争取他们的民主，在争取他们的自由，他们在流血牺牲，中国人难道就活该比他们更劣等一些吗？我们所有人，我们都配得上民主，我们都配得上自由，我们生来就是自由的，我们人人都是王维林，我们人人都是彭丽发，我们都是彭丽发，
我们都是彭丽发。
别的民族的人配得上民主自由，我们凭什么配不上？我们配得上。
另一位年轻的学生表示，中国共产党既不代表中国，也不是共产，因为中国的财富多被中共权贵赵家人所吞并，共产党也不是严格意义上的一个正规的党派，共产党就是一个黑社会，一头僵尸。以上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记者杨梅发自巴黎示威游行现场的报道。
三有新中国，
三有新中国。
上海你好，
德国经济部的中国战略文件激怒了德国的经济界，详细情况请听丹兰发自柏林的报道。
据德国电视一台报道，德国联邦经济部的中国战略文件激怒了经济界。让经济界也恼火的是，德国外交部显然也正在准备自己的中国战略。德国政府内部不同的中国战略方案让德国企业界哗然。德国工商会外贸主管特莱尔向路透社表示，鉴于中国对我们经济的重要性，企业界对这种旧中国战略多管齐下的沟通方式非常恼火。新闻门户网站先锋日前披露说，德国联邦经济部起草了一份中国战略文件，经济部长哈贝克计划减少对中国的依赖，对在中国有强大业务的德国公司将施加新的报告义务，并减少对德中经济项目的政治扶持。特莱尔批评说，传言说报告义务将大幅扩展并深化，在中国运作的中型企业也将包括在内，这对稳定的商业关系和规划安全来说是毒药。鉴于当前国际商业的巨大挑战，这种辩论来的不是时候。前不久，德国外交部首先推出了自己的中国战略。据政府内部人士透露， 同为绿党籍的外长贝尔伯克和经济部长哈贝克之间存在竞争，据说他们俩都有野心于2025年担当绿党总理候选人。这是柏林丹兰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中文部专稿。
澳大利亚总理阿尔巴尼斯在30日证实，澳大利亚国会跨党派议员团将自4日起访问台湾，传达澳洲对印度太平洋地区的和平愿望，但是强调这不是政府的代表团。美国商务部指控四家太阳能企业透过第三国规避美国对中国制组零件苛征的进口关税。各位收听的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新闻节目。听众朋友，接下来请听要闻分析。
各位好，我是安东尼，欢迎收听要闻解说。中国最近在进一步的纠偏优化防控措施之际，网上流传北京市明天起全面开放、停止社会面核酸、取消查验健康宝等消息，引发关注。北京市防控办今天回应，上述内容都是不实消息。综合香港01等媒体报道，官方说，北京市整体的新冠疫情态势虽然稳中趋缓，但是仍处于高位运行，而且分布面广，主要流行毒株 BF7 传播力强，隐匿性强。北京市认真落实第九版防控方案和20条优化措施，根据疫情发展形势，分区分级分类动态优化疫情防控措施，推动核酸检测、追阳判密、流调管控、转运隔离等工作科学精准高效，努力遏制疫情上升势头。昨天0点到24点，北京新增703例本土确诊病例和2610例无症状感染者，没有新增疑似病例。在疫情防控网上记者会中，当局介绍，从12月5号首班车起，巴士、地铁营运企业在核验健康信息时，不得拒绝没有48小时核酸阴性证明的乘客乘车。公共交通方面的举措包括保障市民出行顺畅、优化乘车管理措施、持续强化行业疫情防控等。巴士、地铁运营企业要进一步加强场站车辆段公交车和地铁列车的通风消毒工作，工作人员要全员佩戴口罩，确保乘车环境安全可靠。同时也要结合乘客出行需要，不断优化营运组织调度，加强现场秩序引导，确保乘客快速进出站。财新网报道说，官方已经定下接种目标，明年1月底前80岁以上人群首剂疫苗接种率要达到 90%， 符合条件的全程及加强免疫接种也要达到 90%。报道说，官方对老人疫苗接种已经下达工作指标，2023年1月底前80岁以上人群第一剂疫苗接种率达到 90%， 符合条件的目标人群全程接种率和加强免疫接种率都要达到 90%， 60到79岁符合条件的目标人群全程接种率和加强免疫接种率都要达到 95%。 截至到11月28号，中国国内老年人群接种率仍低于整体人口水平，60岁以上老人全程接种率仅为 86.42%， 80岁以上老人全程接种率为 65.8%，加强针接种率人数为 40%。 中国爆发反封控的白纸运动以后，官方多次提出要加强疫苗接种。11月29号，中国国务院应对新冠肺炎疫情联防联控机制综合组发布关于印发加强老年人新冠病毒疫苗接种工作方案的通知，将第一剂次加强免疫与全程接种时间间隔从6个月以上缩短为3个月以上，同时要求加快提升80岁以上人群接种率及继续提高60到79岁人群接种率。方案指出，坚持应接尽接原则，精准摸底优化服务和多措并举强化动员等， 中国国务院副总理孙春兰11月30号在中国国家卫健委座谈会上也指出，要加强全人群，特别是老年人免疫接种。白纸运动以后，多地放松防控措施，外界解读加强疫苗接种，尤其是高风险的老人，可能是为进一步松绑防控措施铺路。报道又指出，多项研究证明，接种由不同技术平台制成的疫苗比接种由同一技术平台制成的疫苗的效果要好。不过外界一直质疑中国自行研发的疫苗的效果，而中国到现在为止没有开放外国疫苗进口，包括保护力较高的 BNT 疫苗，这个疫苗是使用信使核糖核酸技术制成的。好了，各位，以上听到的是今天的要闻解说，由安东尼编辑主持，感谢收听。
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下面请听刘芳主持的法国报纸摘要。
各位听众，发达的网络社交平台为青少年带来巨大风险，专家为此拉响警钟。关于如何终结生命的话题的全国性大辩论将于本月9日开启，这场辩论的核心将围绕如何完善临终支持框架的议题展开。伊朗持续了近3个月的妇女抗争运动成绩喜人，街头出现许多妇女甩脱头巾的画面，本次运动动员规模空前，大有一发不可收拾之势。这是周末版法国各报关注的新闻焦点。另外，中国可能放松防疫管控以及如何定位中国的经济地位，则是关于中国话题的报道。中国多座城市发生反清零政策的示威活动后，面对民众高涨的不满情绪，北京打算放松对疫情的严格管控方式。费加罗报、解放报和十字架报分别对此进行了报道。包括广东在内的多个地区或城市纷纷解除了已实施数周的封禁措施，当地民众外出或前往公共场所无需再必备核酸阴性证明。世界杯转播一度遭到国家电视台删减的观众席镜头重显电视屏幕。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周四在会晤到访的欧洲理事会主席米歇尔时表示，新冠病毒致命性较低的奥密克戎变异病毒为中国的防疫措施增加了灵活性。据陪同米歇尔一同访华的欧洲官员披露，在回应欧洲理事会主席关于中国近期的示威活动的问讯时，习近平表示，三年的防疫已让中国人民感到沮丧。费加罗报指出，在释放出种种可能放松对疫情管控迹象的同时，北京正在加紧镇压上周末敢于挑战政府的抗议者。警方正在使用包括通过电话数据进行地理定位或专家进行面部识别等方式在内的各种现代化手段追踪每一位抗议者的行踪。曾举行了示威抗议的上海乌鲁木齐中路和北京四通桥等场所均受到严密的安全措施封锁，以防止抗议者于周末再次返回。解放报则强调，中国一方面加紧镇压，另一方面却在放缓对疫情的管控。放松管控虽然令世界卫生组织感到欣慰，却也颇令有关方面专家感到担忧。引发他们担心的，首先是中国老年人口的疫苗接种率极低，其次则是中国疫苗的保护性远低于信使核糖核酸疫苗，加上先前免疫力低下。报道引述爱丁堡大学一名教授本周在《卫报》上刊出的一篇专栏文章内容发出警告，指出如果中国放弃封禁措施，任由一大波感染爆发，将导致极高的死亡率，并将使本已脆弱的医疗体系不堪重负。此外，《费加罗报》刊出一篇署名专栏，文章作者对中国究竟是否应继续被视为一个发展中国家的地位进行了剖析。背景是在不久前举行的联合国气候大会上，北京坚持要求继续将中国列为发展中国家。此一地位令其不必在为较贫穷国家的利益提供新资金的情况下承担捐助国的角色。中国还是一个发展中国家吗？对此，文章作者写道，作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最重要的是中国已领先于美国和德国，成为全球第一大商品出口国。在国际舞台上，它也是世界上主要的发展援助捐助国之一。但是中国政府却不惜一切地坚持保留其发展中国家地位，从而在埃及举行的联合国气候大会上引发争议。 实际上，中国常常会根据不同情况为自己做出不同的定位，或定位于捐助国，或定位于发展援助的受益国。本次气候大会讨论了发达国家是否应给予最易受到气候变化影响的贫穷国家提供补偿的议题。中国代表拒绝提供新的资金，他们坚持认为，根据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京都协议，中国仍被视为发展中国家。然而，京都协议是25年前制定的，如今的中国已成为全球最大的二氧化碳排放国，人均排放量已经赶上欧洲。因此，经济合作与发展委员会主席认为，中国不应再从这笔新的资金中受益。他表示，鉴于中国的经济实力，在环境保护方面，中国不能再被视为发展中国家。加上中国自己部署的众多发展援助，此一地位就更加值得商榷。以上是本台今天的法国报纸摘要节目，由刘芳选播，感谢收听。
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是印太纵览。
听众朋友们好，英国新任首相苏纳克11月28日出席了伦敦金融城大市长晚宴，这是他自上任以来首次就其任内的英国外交政策对外界进行综合性的公开介绍。我们将在本期的节目中通过苏纳克的这次讲话，让您了解到英国新政府对印太地区及应对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等关键国际和地缘政治问题的应对政策。与此同时，我们也将为您介绍苏纳克政府新任命的印太事务国务大臣特里威廉在当天到访澳大利亚期间发表的相关讲话。面对在座的盛装出席此次晚宴的英国政商界精英，苏纳克在发表开场白时说道
My Lord Mayor, Ladies and Gentlemen, whether by virtue of history or accident of geography, our country...
伦敦金融城市长先生，女士们，先生们，无论是凭借历史还是地理上的偶然，我们的国家一直在向世界展望。我出生在英国南部的南安普顿港，一个被维多利亚时代称之为世界之门的港口城市。五月花号在这里起航，二战时期英国的喷火式战斗机在这里制造，盟军也是在这里开始的诺曼底登陆。正如我们向世界展望一样，世界也经常向英国展望，像许多其他人一样，我的祖父母通过东非和印度次大陆来到英国，并在这里生活。近年来，我们欢迎成千上万来自香港、阿富汗和乌克兰的人。我们是一个坚守我们价值观的国家，用行动而不仅仅是言语来捍卫民主。苏纳克说，一个不仅将我们的资源，而且将我们的聪明才智用于改善他人和自己生活的国家。在过去的9个月里，乌克兰的旗帜几乎飘扬在英国各岛的每一个城镇上空，没有人告诉当地人要把这些旗帜挂起来。他们对此非常感动，在一个大多数人甚至从未去到过的国家，向他们从未见过的人表示声援，以显示英国人对公平、自由和法治的信念。这些价值观是永恒不变的，但随着世界的发展，我们对这些价值观的应用也在不断变化。苏纳克说，正如18世纪英国著名思想家、政治家埃德蒙·伯克所认为的，环境和背景就是一切。而现如今，地缘政治变化的步伐正在加快，我们的对手和竞争者从长计议，经过多年的推波助澜，俄罗斯正在挑战联合国宪章的基本原则，中国正在利用国家权力的所有杠杆，明显地争夺全球影响力。面对这些挑战，只着重眼前的利益或一厢情愿的想法是不足够的，我们不能依赖冷战时期的论据或方法，或仅仅是对我们过去的感性认知。因此，我们将在我们现行的方法上进行一次进化的飞跃。这意味着在捍卫我们的价值观和我们的繁荣所依赖的开放性方面更加强大。苏纳克说，这意味着在英国国内提供一个更强大的经济，作为我们海外力量的基础。这意味着我们要站在我们的竞争对手面前，不是用宏大的言辞，而是用强有力的实用主义。我们将做到这一切，不仅通过我们的外交专长、科学和技术领导力，以及对国防和安全的投资，而且通过大幅提高我们与世界各地志同道合的盟友的伙伴关系的质量和深度。我们将在新一年的最新综合审查文件中列出更多的细节，包括我们将如何与英联邦、美国、海湾国家、以色列和其他国家的朋友们合作。 但今晚我想描述一下我们如何在其他三个地方实现这种进化的飞跃。苏纳克说，首先在我们支持乌克兰的同时，我们也在重振我们的欧洲关系，以应对安全和非法移民等挑战。第二，我们正在对中国采取更为长远的看法，加强我们的复原力，保护我们的经济安全。第三，我们正在通过建立更深入和持久的伙伴关系，抓住印太地区的巨大机遇。首先是乌克兰问题，在基辅我刚刚看到了俄罗斯的重点是如何从战场上的激烈交锋转向对乌克兰平民的残害，这写在伤痕累累的建筑物和街道两旁的瓦砾堆里，写在我从被解放的赫尔松遇到的急救人员告诉我的故事中，写在从酷刑室到留在儿童玩具中的诱杀装置里。苏纳克说，当全世界聚集在一起观看世界杯时，我看到了一个爆炸装置是如何被藏在一个孩子的足球里的，试图让它成为战争武器，简直无法令人相信。所以请不要怀疑，只要其需要，我们将继续与乌克兰站在一起。明年我们将保持甚至增加我们对乌克兰的军事援助，而且将为乌克兰的防空提供新的支持，以保护乌克兰人民和他们所依赖的关键基础设施。通过保护乌克兰，我们也在保护我们自己。随着喀布尔的陷落、带流行病的发生、经济纷争，有人说西方是软弱的，苏纳克说，事实上我们在乌克兰的反应显示了我们集体决心的深度。瑞典和芬兰正在加入北约，德国正在增加其国防开支，远在澳大利亚、日本、韩国的伙伴都与我们站在一起。我们已经开发了一个全新的制裁模式，通过北约和由英国领导的远征军联合部队，我们正在防范俄罗斯的进一步侵略，无论是在联盟东翼还是在高北地区。我们也在发展我们与欧洲更广泛的后脱欧关系，包括双边关系和与新的欧洲政治共同体的接触，但这并不是为了更多的一致。在我的领导下，我们永远不会与欧盟的法律接轨，相反，我们将在能源和非法移民等共同问题上与我们的欧洲邻国促进相互尊重的成熟关系，以加强我们对战略脆弱性的集体复原力。苏纳克说，这让我想到了第二点，我们也需要发展我们对中国的态度。我们要清楚地说，所谓的黄金时代已经过去，还有那种认为贸易会自动导致社会和政治改革的天真想法。但我们也不应该依赖简单的冷战言辞。我们认识到中国对我们的价值观和利益构成了制度性的挑战，随着中国走向更大的威权主义，这一挑战也变得更加尖锐。中国政府没有听取人民的抗议，而是选择进一步打压，包括袭击一名英国广播公司的记者、媒体以及我们的议会议员们，必须能够强调这些问题而不受制裁，包括呼吁新疆的虐待行为以及香港的自由被削减等。苏纳克说，当然我们不能简单地忽视中国在世界事务中对全球经济稳定或气候变化等问题的重要性。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日本和其他许多国家也明白这一点，因此我们将共同管理这种尖锐的竞争，包括通过外交和接触。这在很大程度上是为了大幅提高我们的复原力，特别是我们的经济安全。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在英国国家安全和投资法下创建了新的权利，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在本月使用这些权利来阻止纽波特晶圆厂的出售，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对 5G 问题采取行动的原因，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正在结束全球对专制政权的依赖，从俄罗斯的天然气开始。现在我们也在采取行动深化我们在印太地区的关系，这是我们正在演化我们方法的第三个例子。苏纳克说，在我从政之前，像你们中的许多人一样，我们在世界各地投资企业，而印太地区的机会是引人注意的。以印度尼西亚为例，我这个月刚刚访问了该国，这是一个年轻充满活力的国家，是世界第三大民主国家，准备成为全球第五大经济体。到2050年，印度太平洋将带来全球经济增长的一半以上，而欧洲和北美的增长仅占四分之一。这就是为什么我要加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全面与进步协定 CPTPP， 并与印度签订新的自贸协定，与印度尼西亚签订自贸协定。但在印太地区，经济和安全是不可分割的，60%的全球贸易通过区域航运路线，包括像马六甲海峡这样的阻塞点，保持这些贸易线的开放符合我们的利益。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在半个世纪前加入了与澳大利亚、马来西亚、新西兰和新加坡的五国联防安排。苏纳克说，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正在发展新的长期防务、工业和技术伙伴关系，由于澳大利亚和美国的澳英美三边安全协议项目，以及与意大利和日本的未来战机航空系统的开发。通过深化这些关系，我们将帮助保护全球经济的动脉和心房，支持安全和繁荣。 无论是在我们欧洲邻国的国内，还是在印太地区。苏纳克说，市长大人，当我们今晚在这里聚会时，乌克兰人民正蜷缩在寒冷的气温中，站在争取自由的第一线。在伊朗，妇女们正展现出最谦卑和令人窒息的勇气，拒绝向暴徒式的神权控制低头。明天，伊朗的足球队将再次与他们站在一起，以示声援。苏纳克说，自由和开放一直是促进进步的最强大力量，但他们从来都不是通过停滞不前来实现的。正如基辛格所写的那样，在危机时期，无论战争、技术变革还是经济混乱，管理现状可能是最危险的选择。而在我的领导下，我们不会选择维持现状，我们将以不同的方式做事，我们将不断发展，始终立足于我们对自由、开放和法治的持久信念，并相信在这个充满挑战和竞争的时刻，我们的利益将得到保护，我们的价值观将赢取胜利。谢谢大家。
Will be protected and our values will always prevail. Thank you.
值得一提的是，就在苏纳克发表其上任后的首份重要外交政策讲话当天，在地球的另一端，英国印太事务国务大臣特里威廉在坎贝拉的澳大利亚国家新闻俱乐部发表了新政府的印太政策演讲。在当地访问的特里威廉在讲话中说，据我所知，在过去的40年里，每一位澳大利亚总理和反对派领袖都曾在国家新闻俱乐部发表过讲话，所以我很高兴能和这样杰出的人士分享这份殊荣。在从政这份工作中，你要学会永远不要和那些暗桐买墨的人吵架。我在看着你们所有的人，就是媒体工作者。然而，我希望今天在座的记者们能允许我强调一下澳大利亚人报最近的一篇文章。特里威廉提到，文章问，鉴于我们对乌克兰的巨大支持，英国是否仍有战略宽度来关注印太地区？这是一个公平的挑战，我想正面回答这个问题。作为英国新任命的印太事务国务大臣，我的回答是肯定的，没有比关注这个地区更为重要的事情了。它是世界上一半人口的家园，也是预计全球增长的一半以上。在未来的几十年甚至几百年里，它将在全球经济中发挥巨大作用，特别是通过制定规则的联盟，如 CPTPP。它还是一个耀眼的创新中心，充满了英国科学家、研究人员和技术开发人员的天然合作伙伴。在正确的政策和支持下，印太地区的高增长经济体可以帮助引领世界实现净零排放。由于全球 60% 的航运通过该地区，这里的安全和稳定对于英国人的家庭和英国企业有着直接的影响。简而言之，这个地区对英国至关重要，对我们的经济、我们的安全和我们两国真实的国际规则体系。特里威廉说，这就是为什么去年当英国政府在我们的综合审查报告中提出我们未来十年的战略方向时，我们承诺通过向印太倾斜战略来追求更深入的接触，并建立更强大的关系和伙伴关系。这一方法是我们新首相绝对的承诺，澳大利亚当然是我们在该地区最亲密和最志同道合的伙伴之一。事实上，我认为世界上很少有国家像我们一起享有如此强大的历史、政治和文化联系。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黑暗时期到我们共同打击恐怖组织伊斯兰国，我们一直并肩作战，捍卫我们共同的价值观和利益。澳英美三边安全联系也许是这一传统的延续。因此，当我谈到我们向印太地区的倾斜时，澳大利亚对我们来说是一种非常有吸引力的力量，一个可靠的合作伙伴，我们尊重其建议和判断。特里威廉说，在过去的几年里，我们一直在努力通过新的协议、更强大的关系和新的机构纽带来巩固我们向印太地区的倾斜。这表明我们确实有战略带宽来关注印度太平洋，并继续支持乌克兰。我将接下来详细介绍这些关系，但首先我想对乌克兰问题进行反思。俄罗斯对乌克兰的攻击是非法的，是毫无道理的，而且根本不能允许它得逞。如果我们允许俄罗斯侵犯另一个国家的主权和领土完整，每一条国际边界都会变得不那么安全。普京总统低估了乌克兰人的决心。英国和澳大利亚和我们的国际伙伴一起团结一致地反对俄罗斯政府对国际法和联合国宪章的严重违法。听众朋友们，感谢您的收听，也感谢法布里斯的技术合作。请在我们的印太纵览栏目中查看本期节目的详细内容。
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下面请听专题节目。
听众朋友，中国全国各地都爆发了反对清零政策的示威抗议，就连信息封锁严重的新疆也都传出了示威抗议的声音。然而，外界却没有任何有关西藏的消息。近期离开中国旅居加拿大的藏族学者加洛教授近日在法国出席法国参议院的听证会，他向法广介绍了西藏封控的情况。此外，加洛教授在多伦多大学获得博士学位，在西北民族大学藏语系任教十多年，是西藏社会的社会结构一书的作者，对西藏的双语教学有深入的研究。我们因此请加洛教授到法广做客，请他谈谈以上话题。非常感谢您，加洛教授接受法广的采访要求。那么您现在呢是旅居在加拿大是吧？您在加拿大大学获得了博士学位，那么您在西北民族大学的藏语系呢任教了十多年，您是西藏社会的社会结构的一书的作者，那么您对西藏的教育系统各方面都有深入的研究。那么您最近呢离开了中国到加拿大去定居是吧？您可以介绍一下您离开的原因吗？
离开的原因非常复杂。自从我获得博士，从多伦多大学获得博士以后，2016年回到中国，本来想着回我原来的系，西北民族大学的藏语系去工作，继续搞教学工作，去提升和建设新的学科，尤其是社会学。我想用藏语把这新的学科的社会学带动起来。结果由于对我在国外读书的背景原因，西北民族大学拒绝了我，没能在那儿继续工作。然后我去了云南一个大学，在那儿教学期间呢，每年帮助藏区的教育工作者组织召开是年会，讨论藏族教育问题，藏族教育所面临的最艰巨的现实问题，还有学科的问题，还有文化与教育之间的衔接问题所带来的一些非常极端的挑战。这些问题呢，我们将近每一年从2016年一直到2019年，每年基本上举行年会。那是2019年吧，我在一次会上，阿坝藏族自治州的那个公安局和统战部来的电话，他说在没有他们允许和检查我的 PPT 之前不能演讲。来了之后走了，我们就继续会议室继续进行。之后呢，同时还发生另外一件事情，我的四川大学他们有一个那个藏学杂志英文版，对那篇文章的他们基本上审稿的时间基本上耗了8个月左右。之后呢，他们给我反馈回来的评审意见呢也非常尖锐，可能由此而也引起了一些这个大学，我工作的那个大学，他表面上不谈，但是他心里怀着这个政治石头，找了一些其他的借口，最终还是导致我没能在国内继续工作。是这样。
那您在那篇文章里面写的什么呢？
那篇文章我基本上写的是藏区整个藏民族以藏文化为核心组织起来形成的这个社会，跟他的文化与教育之间的关系问题。我把它放到一个文化、社会、教育放到一个整块，整个藏民族作为一个整体，可能这个观点触动了他们的一些底线。他们在评语里面讲到这些问题，说是藏族从来没有形成过完整的民族啊，从来没有形成过什么统一的母语的教育体系啊。这种反馈意见我能看出来触动了他们的底线，可能是这个原因。
我看到你在以前的访谈中，比如说接受印度媒体采访啊，近日您就说到这个藏语的教学啊，藏人正在逐渐的失去他们的语言文化。那您觉得是最近几年来特别加速了呢，还是这是整个50多年来一直是这样子进行的？
这应该从两个阶段来分析吧。第一阶段是我们从民族藏族的这个双语教育，从80年代开始到2015年，我可以这样分两个阶段来谈这个问题。从80年到现在2015年这之间呢，是寄宿制教育为主的教育模式。它教育双语教育有两种模式，一个是以藏语为主的双语教育和以汉语为主的双语教育，两种模式。那么这两种模式呢，我们自己作为自己藏人，一直到2000年没有发现它其中存在着极大的问题。问题是什么呢？它跟这个课程有关系。它的教材的 白基本上是从汉语翻译成藏语的。那么他在谈这个教育模双语教育模式问题的时候，说这是以藏为主的教育双语教育模式。那么在我看来，通过课程研究、课程理论分析，他这个课就是用藏语给我们的藏人的未来的儿童传输汉文化，他根本就没有传承藏文化。这是首先他有违于教育目的的，这是其二呢。课程内容，这个教材内容，它被严格限制，你只能用15%和25%的你自己本民族的文化，其他都是汉文化。那么从这个角度来讲，也它被已经界定，这课程界定民族教育属性的。那么从课程的角度，这个角度，课程学角度讲，它也不是藏族课程。我被把它就界定为殖民教育。因为课程和教材内容的问题，我把他的教育体系基本上界定成一个殖民教育。
那您就是感觉这个殖民教育教育了几十年之后，那么西藏人的这个传统文化是不是正在逐渐的消失呢？
消失的层面不一样，消失的层面不一样，大概有三个方面。一个呢是整个社会氛围被淡化了。藏文化的社会氛围被淡化了，这是其一。其二呢，严格的控制了文化机构，对文化机构的这种传承功能进行了限制，导致对这种机构了基本上没办法正常发挥它的社会作用。第三呢，它的语言的控制，你一天的在学校的时间是8个小时，你的母语的学习时间基本上是不到1个小时。这种情况延续了30-40年之后呢，我们的2-3代人基本上被教育成什么了，既没办法适应主流社会，也没办法自己的母语社会群体。这个群体为基本上是成了3-6人群了。三六人群为啥呢？他慢慢现在变成随着经济的需求和需求量的增大，他没办法在自己的母语社会生活，很多孩子被送到内地去，在工厂打工，工资是非常低的。这是从80年代到15年之间的学校寄宿制教育之间的结果是这样的。那么第二个层面，从16年开始呢，中国推行了学前教育制度政策，全民实行学前教育。那么整个把藏区整个的村子、牧村的孩子全部纳入到学前教育这规模里面了。那么整个藏区推行学前教育的时候呢，他把这个4岁到6岁的孩子集中到乡政府所在地的中心小学。那么这些孩子4岁到6岁的孩子必须住校。这样的情况下，这些孩子呢，既得不到父爱母爱的照顾，也得不到周到的关怀在学校里面。为啥呢？那些很官办学前教育里面的老师呢，是基本上来自内地其他师范大学的3年级和4年级的学生，把他这种我们的孩子作为他们训练他们的经验的这么一个场所，他们也没派认真的派老师，最后导致呢汉语中文没教好，藏语更没机会教，就变成这样的时候，我们发现他通过组织层面、机构层面，在荒废我们的年轻人和未来的孩子，这是一个。其二呢，他对这一种教育双语教育的模式的这种更改非常严重，把原来的那个母语为主的双语教育模式改变成汉语为主的教育模式，这是其一。其二呢，是把汉语为主的那个双语教育模式基本上变成完全的彻底的汉语教育模式。双语，基本上没有双语教育了。
就这些学龄前的儿童被住宿在学校里面，他们的教育完全是用中文教的。
这个我观察了。
是强迫的吗？父母一定要送去吗？
对啊，他的政策很明显，你不去把孩子不送到学校，你将来你学校你孩子没办法进入小学1年级了。这基本上一种强制性的政策措施。其二呢，你不送，他还有其他的措施惩罚你，为怎么样？比如说，政府如果有一个其他方面的福利啊、扶持制度， 基本上家长和没有任何选择。
那您就是从教育的层面来讲的话，您觉得中国对西藏的统治是属于一种殖民教育，那么在其他的方面，其他的政策啊什么也是属于殖民政策的。
我从今年10月14号发表了一篇文章，叫做中国制度在藏区的制度是不是殖民制度。我当时引用了一个国际上通用的，就是界定殖民是不是殖民的这么一个理论概念去进行分析的时候，基本上100%的吻合这种理论概念。所以我是第一次界定中国对藏族的统治就是殖民统治，而且他执行的也是殖民教育。
那您生活在加拿大啊，你也我想想你也了解美国啊等等，就是加拿大之前也对当地的原住民啊政府也做了一些道歉啊，然后美国对当初的印第安人啊等等，你觉得这一些类似的经历是不是有一些可比性？
它既有可比性，也有不可比性。为啥呢？它的导致的结果是一样的，对一个弱势民族来说。其二呢，是不一样的一点，就是加拿大也好，美国也好，在那边对原住民的过去进行悔改和认错、道歉。那么中国呢，在继续这种，在重复性的继续这种政策，这就是他们俩不一样的方面。
非常感谢旅居加拿大的藏族学者加洛教授接受法广的专访。本次节目是由杨梅采播，要感谢苏黑尼亚的技术合作，更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听众朋友，在明天的专题节目时间要为您安排播出欧洲思想长廊和法语教学，欢迎收听。
Les voisins du 12 bis， 一部双语剧情剧为您介绍法语。
Je ne comprends pas, ça ne marche pas.
C'est une carte ADA.
Mais comment je fais? J'ai pas d'argent là.
从庇护者的角度看，取钱。
Oh, allez, on fait la fête. Prends un truc plus fort, c'est plus drôle.
Amuse-toi, Billy. Oublie un peu ton amoureux.
与朋友夜间派对，音乐、美酒和欢笑。
Ah, Rosa, j'ai deux mots à dire à ta locataire. C'est un immeuble tranquille ici. Il faut respecter le voisinage.
派对的第二天，吵架和宿醉。
Les voisins du 12 bis. Épisode 11. Au forum des images.
王碧丽，冷静点。你干的蠢事，现在必须道歉。
Bonjour, Billy.
Ah, bonjour, Amir. Diane est là?
Non, Diane n'est pas là. Elle est partie à l'école. Je garde Charlie.
Je viens m'excuser, cette nuit, j'ai réveillé Charlie.
Ah bon? Ah voilà Diane, avec les garçons.
Ah Billy, Diane.
Entre.
Je suis désolée, cette nuit, le bruit.
C'est gentil de présenter tes excuses, mais c'est pas très grave, tu sais. Tu as le droit de t'amuser avec tes amis.
Mais Pierre
arrive. Ah, ça lui passera, comme d'habitude. Sacha, Lucien, allez vous laver les mains.
Elles sont propres, mes mains.
Ne discute pas. Ce midi, on mange du jambon et de la purée. Amir, tout s'est bien passé avec Charlie?
Oui, elle n'est pas pleuré.
Elle n'a pas pleuré.
Ah oui, les verbes, c'est compliqué.
Tu parles mieux français que moi.
Vous pouvez vous perfectionner aux ateliers de conversation à la BPI, par exemple.
La BPI?
La Bibliothèque d'information publique au Centre Pompidou.
Ah oui?
Il y a aussi les ateliers cinéma au Forum des Images.
Le Forum des Images? Qu'est-ce que c'est?
C'est la vidéothèque de Paris, dans le quartier des Halles, pas loin de la BPI. Je t'envoie le lien vers le site internet. Avec le programme, ça s'appelle Bonjour Paris. Voilà.
Ah, c'est super ça!
On y va ensemble si tu veux.
Ok.
Hey, bonjour les jeunes. Vous allez où comme ça?
au Forum des images.
On va à un atelier cinéma pour améliorer notre français.
C'est à Léal. Bonjour
Paris. Ah, quelle bonne idée.
C'est Diana qui a fait la idée. 你知道我们可以透过看有关巴黎的影片来提高法语水平吗？
真的？
你看，吉安娜把课程表寄给我了。
啊，我看到了。Bonjour Paris, atelier, projection et visite découverte pour apprendre à se repérer dans la ville. 而且还是免费的。
太棒了，不是吗？
Lily, il faut partir.
Oui, OK.
On est en retard.
我等一下再跟你说。
Au revoir, Rosa.
Au revoir et bon film.
Les voisins du 12 bis.
Bonjour, nous cherchons l'atelier Bonjour Paris.
Pour le documentaire ?
Oui.
La séance commence dans 5 minutes.
Où est la salle, s'il vous plaît ?
C'est la salle numéro 3, là-bas à droite.
Merci.
Allez-y, bien sûr.
Il y a deux places là-bas. Regarde.
Oui, super.
Bonjour à toutes et à tous. Merci d'être toujours aussi nombreux à nos ateliers.
Pardon.
Bonjour Paris.
Excusez-moi.
Je vous propose de regarder ensemble un documentaire.Réalisé par l'ethnologue Marc Constantin sur l'art
Marc Constantin, vous connaissez ?
Quoi ?
Attends, t'as tout le monde, ma ? Que je, je suis pas le même personne.
Chut, ça commence.
Comment se fait-il pour avoir la célébrité ? Un artiste africain doit d'abord nécessairement aller en dehors de l'Afrique. C'est pas normal.
J'ai cherché à travers ce documentaire à proposer un grand voyage. Et ma récompense sera que chacun s'approprie les œuvres à sa façon et y trouve son chemin.
Alors, j'espère que le film vous a intéressé. Avez-vous des questions ?
Oui, j'ai...
Mademoiselle, oui ?
C'était très intéressant. Marc Constantin vit à Paris ?
Il a vécu pendant 40 ans en Afrique, mais depuis 6 mois, il vit et travaille à Paris.
Et qu'est-ce qu'il fait maintenant ?
La réponse est dans le film. Est-ce que quelqu'un dans la salle peut répondre ?
Oui, il a publié des livres.
Shuji.
Il donne des cours à la fac.
Exact.
Ah,
好吧，图书馆。Amir, je vais à la BPI. Tu viens avec moi?
La BPI maintenant? Ah non, je dois être au travail à 16 heures.
C'est la fin de l'atelier. Je vous remercie pour votre participation.Et à très bientôt pour un prochain rendez-vous.
C'est pas possible, Rosa de 爱人 40 ans après.
Mais qu'est-ce qu'il y a, Billy ?
Je te dirai plus tard. C'est un secret.
Ah ? Bon, je dois y aller. Je suis en retard. Au revoir, Billy.
Au revoir, Amir. Nama, BPI, Bibliothèque publique d'information. Xin, mei guan men. 一秒钟都不能浪费。
Les voisins du 12 bis 是在法国文化部的支持下，由法广和法国教育国际中心共同制作。在 savoir.fr 的网站上，通过 Les voisins du 12 bis 学习和教授法语。
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下面重播新闻提要。 泽连斯基指欧盟批准俄罗斯油价上限每桶60美元力度不够。华尔街日报称，郑州厂动乱促苹果加快制造移出中国。北京再次放松防疫措施，市民抱怨仍需排队做核酸。澳大利亚总理证实，6名国会议员4日访问台湾。德国经济部的中国战略文件引发经济界担心。巴黎、维汉、香港同声声援白纸革命，悼念乌鲁木齐火灾死难遇害者。听众朋友，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的这次中文节目是由安娜为您主持，要感谢苏维尼亚的技术合作，也谢谢您的收听。最后要祝您周末愉快，我们再见。
RFI